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听众朋友，您希望成为更聪明、更有智慧的人吗？我相信大多数的人都会有这份渴望。我们一起来听边君辉博士的建议。
人类从开始就有寻求智慧的强烈欲望，但却不知道智慧到底是什么，到哪儿去找。圣经中创世纪第三章记载了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违抗神命，偷吃被误认为智慧的禁果。圣经写道，于是那女子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可见人常常把表面好看的、讨自己喜欢的东西误当成智慧。如今人的学问、学历、地位、头衔、钱财、职业都成了智慧的象征。最近我又读到余华东博士所著的《论智慧》一书，不禁注意到世人对智慧的见解与圣经的论述大不相同。这个被全国各界赞誉的余氏智慧理论，把智慧定义为人的高水平的创新性的思维，并指出人只要知道如何进行创新性的思维，就可以自己培养自己的智慧。而圣经却说，智慧是神所赐，神子耶稣就是智慧。我妻子怀孕有我们长女的时候，产科大夫发现胎儿有先天性心脏的异常。作为一个苦读12年、拥有协和医科大学博士学位的和美国马里兰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的我，不能相信这位医生的话，到医学图书馆找来了有关书籍和研究杂志，埋头研究起来。令人失望的是，所有临床检查结果，我的医学知识和专长，对文献杂志的研究，都无法改变一个残酷的现实：女儿有生命危险，一出事就需要极其复杂的手术治疗。我深刻地感到自己的无能，所学知识和技能的无力，也因此依然同妻子和教会的兄弟姐妹们一起学习，把信心和希望放到神的身上了。对神的信念使我们没有抱怨，没有沉沦，而为今后的生活做好了准备，并在祷告中靠着神使自己坚强起来。经最后一次产前检查，女儿的心脏仍然异常，医生还安排了产后的心脏手术。女儿一出事就被送进了心脏监护病房，但是小儿外科大夫经仔细检查后没有发现任何心脏的器质异常，大惑不解。我们这一对基督徒夫妇却深知是神看护了我们全家，答应了我们的祈求。有一位学者来到一棵杏树下，朝天而卧，享受着轻轻吹拂的秋风，望着结满果实的南瓜地，灵机一动。他心想，这位造天造地的神实在是太不聪明， 又大又重的南瓜却有那样细的藤条，而又小又轻的杏子却要用那么粗的树干来支撑。想罢，他为自己的智慧颇为满意。就在这时，一颗杏子正好掉到了他的鼻梁上，他这才被神的智慧恍然大悟了。神的智慧对无视他的人是隐藏着的，正如圣经所说，智慧从何而来呢？聪明之处在哪里呢？是向一切有生命的眼目隐藏，向空中的飞鸟掩蔽。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他对人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约伯记第28章第20、21、23、28节。人自重自收的所谓智慧，多狂妄自大，自命不凡。雅各书第3章第15和第17节这样说，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真正的智慧由神而来，耶稣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哥林多前书第1章第24节。
听众朋友，上帝的丰盛是无限的，上帝的祝福是大的。相对而言，人的认知、爱心和生活范围有越来越狭隘的倾向。耶稣的生活榜样，也就是他带给人类的永生，最直接突破人类的狭隘，就是探访。耶稣探访病人，探访无家可归的人、犯人、穷人。耶稣探访成人，耶稣也探访孩子。这一次教会探访渐冻人窦姐妹的经历当中，孩子的参与就是一个上帝特别带出来的祝福。孩子会参与探访，当然是因为他的爸爸妈妈参与了探访。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一次探访的事件是怎么开始的，是怎么样发展的，又带出了什么样的结果。
窦言他里面有一个感恩，他对上帝的回应，他每天都在祷告，让我们过去跟他一起过团契的生活，然后可能这份负担就给了我。我的里面就是每天不见着窦言，我好像就是没有办完我今天的工作一样。然后后来就是晚上如果有时间，我会带着我的孩子去他家，如果中午抽出来时间，我就哪怕十分钟，我也会要到他家去看一眼，坐一下。所以久而久之呢，我们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也建立了一个这样的关系。然后后来至于他的家族都知道啊，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服饰，所以他家族也都比较认同这样的方式服饰。后来他的四姑就来到教会聚会，然后他的二姑也来到教会聚会。后来因着这个六岁的儿子和他们家一个叫做表妹，我们的孩子是一边大的，所以他们就经常孩子们在一起玩，以至于他们家的小孩子也进入到了主日学。
孩子的心特别单纯，非常纯洁善良，连耶稣都说天国里的人正像是孩子一样。所以孩子参与探访，有的时候神为了安慰病人和家属，圣灵会借着孩子说一些话，做一些事，起到一些作用，是连大人都做不到的。
就当那一天在陪伴的时候，也是赶上胡牧师还有春燕姊妹，我们三个在一起。当他临走的那一刻，也都是我们一直在他身边。 就做这个见证呢，就是在神的恩典下，我们那个老师他家的儿子，6岁的儿子给他祷告的时候，他脸是笑的，他是能听到的，就是那种微笑是呀，因为他不想让他的儿子看他，但是这个6岁的孩子在他面前给做祷告的时候，他是笑的，那就我是一直在观察这些，那种喜乐是满足。
我家孩子去也是一个非常神迹的一个见证，因为他当天晚上是被人邀请去参加宴席，但我儿子就犹豫了很久，就突然跑去找我说我不去，然后我呢要去办别的事情，已经走了一半了，后来我的里面突然绕道回去要去看窦炎，就在这个时候，我带着我孩子晚上6点多就去看窦炎了，然后当我在窦炎身边的时候，大家以为他失去意识了。因为他各方面部位都衰竭，然后我就在那儿，还是继续俯视说，我说窦炎姐，我知道你能听得见，我相信今天这是最美好的一个结局，是你最希望看到的。然后我的儿子就在身边说，一会儿你就能飞了。我孩子跪在那儿祷告的时候，他是6周岁的一个孩子，他说，主啊，求你接他，让他快快乐乐的回到你那儿去，别让他在世上遭罪了。待到了半个小时左右，我就说走吧，咱们回家。7点10多分钟，窦炎就离世归天家了。我非常感恩，这是他一个最好的一个结局，也是我们最好的一个盼望。我觉得服侍神最大的祝福就是，当一个人在临终之前，基督徒在他身边，然后为他唱诗歌，为他认罪祷告，然后众天使啊，耶稣基督一同来迎接他。我觉得这是基督徒服侍最荣耀的一件事情，所以感谢神也给我们预备这样的机会，真的感谢神。
探访的时候，弟兄姐妹自己的话常常不够用，起不到鼓励的作用，所以基督徒探访的时候，喜欢用神的话，也就是圣经经文，念给病人听。孩子参与探访，就在旁边听着，可以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就在生活当中学习了神的真理，明白了真理，带给人生活上什么样的帮助？这要比在教会里正式学习圣经的课堂上效果还好。教会的探访给孩子带来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
我非常的感恩，让我儿子在这么小的年纪就认识神，然后他也会祝福一些人。他面对死亡这个词的时候，他没有那种惧怕，可能是从小就被神释放了。所以当别人一想到死亡是离别啊，死亡是再也不见，但是在这个孩子的心里，就是你上天堂了，你要飞起来了，你要卸下你的劳苦了。所以他特别相信我今天虽然把你送走了，但是你去享福去了。所以对我的孩子，在一个永恒的里面也非常的有一个盼望。当他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不是惧怕，他是有这种盼望。天堂的如此美好，被他想象的非常的美，这个是对他生命的一个经历，特别好。
成人探访成人，注意力往往集中在成人的需要上。可是，当有孩子参与到探访团队里来的时候呢，成人就会比较容易敏感到被探访对象的家人，特别是病人的孩子，使得教会能够把服事的注意力扩展开来。这一次，教会探访渐冻人，也就把病人的孩子也纳入了关怀的对象，特别关心窦姐妹的儿子，为她祈祷。
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在这里面再一次诉说你的恩典，再一次数算你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也在这样的恩典当中再一次被你建立。主啊，我特别的把窦炎的儿子阿达交在你的圣手当中。主啊，愿我们这样的探访不是结束，而是开始。愿意在他孩子的身上。我们继续做探访的工作，愿他能够被你能够得着，愿他的儿子还有他的后裔都能够被你得着，愿他们也能够认识耶稣基督， 唯一的救主，认识爱我们的真神上帝，造我们的上帝，能够也一生来守护他的家人。主啊，愿你能够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
Amen。
门。
教会这一次跟随耶稣的榜样探访渐冻人窦姐妹，上帝是非常喜悦的，也从旁特别加添帮助，加深探访带给窦姐妹的激励，以及窦姐妹跟家人之间关系的改善。上帝又扩大影响，叫窦姐妹带病创作的赞美诗歌感动了海外的教会。也感动了年纪轻轻的青少年基督徒。窦姐妹写的第三首诗歌就是一个孩子给谱的曲。
窦岩呢，他自己呀、啊，原来就喜爱文学，就特别爱写，给那属世的歌里边添一些歌词。他的老姑就说：“你写那个，你不如赞美上帝。”这样他就写出了这个第一首诗歌。正好橘子姐妹我们俩去探访，橘子姐妹就特别感动。然后她说：“咱们上哪能去找到人给他谱曲呢？”春节的时候，我们教会的娟姐妹。又找到了我们教会的一个小姐妹，她弹琴，这个孩子又做了第三首曲。
似人生的国度，浪迹人间疾苦，在爱的河里徜徉，与主同住圣洁的天堂，是我一生的梦想。主是我交钱的灯，是我黑暗路上的光，也是智慧的话语，指引我前进方向。沉重的恶有主替我担，在惊涛骇浪的路上。主耶稣给我保护，恩赐我得胜的力量，向着天空深情的仰望，看见天父慈爱的笑脸。
现今的年轻人压力都比较大。还有很多的年轻人患上了焦虑症和忧虑症，然后呢，我当有些人当反应过来的时候，说要跟我交通，说他最近状态不太好，然后我会带他一起去看窦岩。但我看到了很多年轻人通过去窦岩家的时候，他那个哭，那个眼泪是止不住的流，然后他就很有动力，很坚强的要活下去。现在就有很多年轻人因着窦岩的这样一个激励。他们每天参加教会的早祷啊，下午的祷告和每场的聚会，甚至呢，他们也立志说以后我们也要加入这样的一个探访，让更多的人被关怀、被需要。
听众朋友，这个教会探访渐冻人窦姐妹的故事带给您什么启发呢？这一次教会探访的团队当中有孩子的参与，带给我一个非常深刻的认知：孩子需要学习，需要认识神和神的真理；孩子也需要被大人接纳、被教会肯定、被父母尊重。教会这一次的探访窦姐妹的经验，让我明白为什么耶稣基督每天都去探访有需要的人，因为探访是信仰跟生活结合最紧密的一种形式。正因为探访最能够在生活中帮助人明白耶稣基督的信仰，以及上帝救人的大能，所以教会探访病人、探访穷人、探访离家在外的人，如果带着孩子，不但能够祝福这些孩子，也让孩子有机会祝福教会的探访工作，祝福被探访的对象，以及受访者的家庭。
这一次教会探访窦姐妹的故事非常感人，这也是上帝带给听众朋友的邀请。上帝特别差遣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把永生带给世人。探访就是永生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分。听众朋友，上帝希望您过探访的生活，上帝也希望您信耶稣，您愿意吗？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现在您听的是圣经朗读，诗篇147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应歌颂我们的神为善为美。赞美的话是合宜的。耶和华建造耶路撒冷，聚集以色列中被赶散的人。他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他数点星宿的数目，一一称他的名。我们的主为大，最有能力，他的智慧无法测度。耶和华扶持谦卑人，将恶人倾覆于地。你们要以感谢向耶和华歌唱，用情向我们的神歌颂。他用云遮天，为地降雨，使草生长在山上。他赐食给走兽和啼叫的小乌鸦。他不喜悦马的力大，不喜爱人的腿快。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耶路撒冷啊，你要颂赞耶和华。锡安啊，你要赞美你的神，因为他坚固了你的门栓，赐福给你中间的儿女。他使你境内平安，用上好的麦子使你满足。他发命在地，他的话颁行最快。他降雪如羊毛，洒霜如炉灰。他直下冰雹如脆渣，他发出寒冷，谁能当得起呢？他一出令，这些就都消化。他使风刮起，水便流动。他将他的道指示雅各，将他的律例典章指示以色列。别国他都没有这样待过。至于他的典章，他们向来没有知道。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I waited patiently for the Lord. He turned to me and heard my cry. He lifted me out of the slimy pit, out of the mud and the mire. He set my feet on a rock and gave me a firm place to stand. He put a new song in my mouth, a hymn of praise to our God. Many will see and fear and put their trust in the Lord. Blessed is the man who makes the Lord his trust.
When will we realize that peace?
开明的父母都鼓励孩子要追求梦想，但是当孩子的梦想和父母的期望不一致的时候，父母跟孩子往往陷入一场苦战。住在美国加州的若璇，儿子迷上了让她跟丈夫头痛的饶舌音乐，在儿子最坚持沟通最困难的阶段，他们选择向神寻求帮助，安全度过了那段风暴期。接下来我想跟您分享他们的故事。若璇的儿子从小就很有主见，一旦选定了一个目标，就会全力以赴地去追求。他在高中的时候迷上了饶舌音乐，家里搬进了音响、键盘、麦克风、录音设备，他想成为饶舌歌手还有制作人。卧房成为了他的录音室，父母首当其冲，在音量上就大受考验。
我儿子在家里练习呢是非常大的噪音，因为他的那个饶舌音乐，他的那个音响，他的 bass 非常的重，然后他一放的时候整个家里都在震动之中，就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情。而且我又是非常对声音很敏感的人，因为我自己本身是钢琴老师，所以我当听到这个轰隆轰隆的这样子，这种震耳像那种雷声的这种音乐放出来的时候，我是没有办法忍受。
饶舌音乐不但震耳欲聋，在音量上轰炸父母，他的歌词的内容也让父母担忧。
我们的困扰不是只有他做出这些噪音，而是说他的那个所练习的那些内容都是在简直都是 cursing 咒诅，我不晓得到底他的内容是什么。他们所练习那些内容都是在那边标榜一种生活方式，是我们是大部分的父母都不能接受的。很多的字眼都是比较低下层次人所讲，说他们带很多的那个很多脏字眼，然后把它当作是个重音，一直不断不断的在重复。那我儿子想要当饶舌乐手的话，他就会一直不断的练习，一直不断的对他的麦克风这样咆哮，这是非常对我来讲是非常难以忍受的事情吧。
儿子不久决定把录音室从卧房搬到车库里，父母的耳朵稍微松一口气，但是很快的就出现了新的问题。
因为他开始越来越练，然后在他的学校大家他的同学就开始知道他是一个有这个音乐制作人的这样子一个目标，而且他自己也录一些音乐，所以开始就有一些，虽然都是高中生，对我来讲都是那种三流九教人开始上门了，黑的白的啊，什么各种种族都有，身上有刺青的没刺青的，看起来就是那种你会怕的人。 OK， 你看在路上看着你会怕，你会绕道而行的人。那这些人呢每天都在我们家中那样排队等着我儿子去教他们怎么样成为一个饶舌歌手，都聚集在车库里，有时候还睡在我们家车库哦，因为我有时候早上出门一打开车库，所以他居然还有人睡在那边，把我吓一大跳。
饶舌音乐无形有形的入侵，严重搅扰到若璇他们简单宁静的生活。儿子正处在高中年龄，特别强硬，说不通，怎么办呢？他们转向天上的神求救。
因为我们就是等他出门的时候，就是车库没人的时候，开始就在他的车库绕行的祷告，在那边宣告赞美神。因为我们觉得说这个属灵空气可能要整个被改变，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跟他讲什么，他也不会听得进的，所以我们就开始帮他祷告，帮他赞美神。在那边有时候可能就是唱诗歌，有时就是宣告圣经上的话。其实事实上这样做，第一个神先改变我们，让我们就觉得不会很害怕走进他的生活领域。
若璇夫妇相信神垂听祷告，而且用经文祷告能够加大祷告的力量。
神说义人祷告是大有功效嘛？那义人的定义并不说我们是多好的人，而是说我们是因信称义，所以我们就是因凭着信心神就算我们是义人。然后有一些经文呢，我们都会抓着，比如说像诗篇，他说神要坚固我们的门栓，赐福给我们中间的儿女。因为我那时候我老是觉得我们家是没有门栓的，对不对？谁都可以进出我们家，而且我也不知道我儿子这样子在这种文化之中每天就是在咒骂，在这种在高朋就是毒酒，我就是觉得这句话很安慰我，因为神会坚固我的门栓，对，而且神会赐福我的儿女。 如果我这样子在神面前站立得稳。而且在箴言也说，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神一直在坚固我的心，所以我就能够持续为他祷告。而且我看到他的时候，比较不会有一个定罪的方式，不会比较一个充满了一个盼望，我知道神在他身上有他的带领。
若璇相信人非有信不能讨神的喜悦，他很注重自己的信心是不是能够不被儿子的行为影响还站立得稳。作为基督徒，他们也确信神比他们还爱自己的儿子，对儿子一定有安排。
其实我非常相信说，如果神将热情放在我儿子的心中，一定是有他的美意。因为我看到许多青少年，他们就只想玩电动玩具，他们整天几乎是没有什么目标的。所以我觉得，可是我儿子是目标明确的人，虽然他这个目标我们并不是非常了解，或是甚至有点害怕，可是我们相信说，如果神真的呼召他成为音乐制作人的话，真的是要来在这个音乐界发挥影响力，那我们就不能成为那个绊脚石。所以我们第一，我们必须要有信心，那信心就会产生胆量来配合神的计划嘛。然后我们也不愿意说，当我们在语言上说什么话来泄了他的气，使他认为说让他不能够去实现他自己心中的热情。
夫妻两个人对饶舌音乐一无所知，看到儿子这么火热的追求，不知道他将来能怎么走下去，他们也是求神引导。祷告之后，很快他们就看到神在这件事情上的动工。
我觉得那时候神很奇妙，他带领了一个音乐制作人从香港来的到我们教会来，然后这是我们第一个看到一个职业的音乐制作人又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就很高兴去请他到家里来吃饭，然后就跟他讲说我儿子也是想走这一行，就看他可不可以就顺便跟我儿子讲讲他的心路历程啊，他怎么走上这一行啊。非常感谢主，他对我儿子就讲他自己怎么样喜欢这一行，他怎么样喜欢做音乐。可是他就分享说，事实上他这条路走得很不容易，因为他要经济独立，他不想靠父母，所以他花很多时间在教音乐， 这根本不是他的兴趣，可是这是他最重要的经济来源，他一天花很多小时在做这个，然后还在花另外第二多的时间在做什么，他在制作别人的音乐，他到最后有一点点时间跟精力，他才可以做他想要做的音乐。所以这就是他所面对的现实，这对我儿子我觉得是非常大的一个提醒。像这些东西都不用我们来讲，就觉得说让人家已经走在这一行的人来讲是最有帮助的。
音乐制作人让儿子预先看到这个行业的现实面，他开始思考要怎么样才能够自力更生，同时调整自己的梦想。若璇跟丈夫继续每天都持续恳切的祷告，祷告之后仔细观察神的作为，只要认出一点神的介入，就马上献上感恩。
因为感恩最容易建立我们自己的信心，感恩最容易，我们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最容易看见神到底有没有在动工。所以神就让我们想到说，哎，因为他花很多很多时间在练习他的饶舌音乐，一遍又一遍的朗诵 ，OK， 一遍一遍又一遍的练他的歌词，所以呢，事实上他没有什么时间在玩电动玩具。有时候他还跟我们说，哎，为什么他去朋友家的时候，看见他每一个都在玩电动玩具，他就发现说，为什么他们的人生就是在玩电玩？然后我们也发现说，事实上他是很有计划的，比如说他会上学开始拿音乐基础的课程，他拿声乐课。是他知道他这些他需要有很好的音乐基础，就是我小时候想教给他，他永远不会愿意学的，可是他现在愿意去自己去付钱，然后去community college 去拿些这些基础课，然后被老师修改。所以我们觉得说我们很感谢他是懂得定计划的人。
若璇对儿子追求饶舌音乐有想法，但是他尽量让孩子感觉到他是站在他那一边的，跟他一同相信神给他的才能即使不多也会祝福他好好的运用。
我觉得孩子的心是很矛盾，当他们在追求梦想的时候，他们里面自己就会有所以两种声音在交战。 一个方面是说我要坚持才能够得到我要的梦想，另外一个声音就是说这个事情非常的艰难，有这么多这么多的难处，你要不要放弃？所以他自己就有这个两个声音在交战。大部分我们父母亲都是跑到那个负面的那帮来帮助他煽火，对不对？ 可是你看，那他自然而然，他就会在另外一方那个我要坚持，我一定要坚持那个地方，他就会加强他那方面的声音。可是当我们是加入另外一方，加强说，儿子啊，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吗？我帮你祷告，我知道这条路很难，可是我知道你想要追求这个热情，所以我很高兴你愿意花时间去，去投资在你的热情上面，所以 我怎么样可以帮你祷告，那他就会告诉我。所以你知道，当我加入这个阵营的时候，他另外一个声音就是那个这个事实、真的是多么的困难，事实上就会他就会浮现，因为他自己不需要给他自己任何的鼓励了，他现在只要知道他怎么去克服这些困难，所以这些困难他慢慢一个一个他给自己去看。
若璇也深刻体会到，在这个时候亲子关系的好坏是影响很大的。
父母亲跟子女之间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如果你关系不好的话，他感受不到你是鼓励他支持他的话，基本上他不会想听你说任何的话，然后他会觉得你不愿意了解他，你就会变成一个在他心中就是那种很固执的老古板，他就不会想要来听你的建议，你所说的话不但会当成耳边风，甚至会离你远远的，因为你永远都在打击他。所以我觉得哇，讲正面的话非常的重要，他越感受到你对他的爱，你对他的鼓励，你说我常常帮你带导，我很赞同， 我知道 你心里面所你所热爱的，一定 我一定不希望你去花你人生去做你痛恨的事情，这一定不是我要的，你知道这么基本的话也要讲出来。
若璇的儿子成年之后在网上经营自己的生意，他没有放掉对饶舌音乐的热爱，而是在理智跟审慎中继续的追求。回想那一段儿子在青春火爆期的艰苦时光，若璇最感激的还是来自神的帮助。
信仰就是我们的救生圈吧，我们就死命的抓着，就抓着神，知道我儿子的未来是什么，所以我们每天花很多时间为他祷告。我觉得如果没有这样一天又一天的在像祷告来走过这一段他高中这样子的、这狂飙时期，我觉得我会非常没有盼望，我会很害怕，我不知道他会变成什么样的人。我这样尽心尽力教导他，从小带他去教会，可是如果我没有撑过这一段高中时期，一直依靠神，然后以一个对的态度来面对他的时候， 我自己就会很绝望吧。我会尽量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去烦恼他的事，我会花更多的时间去跟神亲近啊，去做神要我做的事情。
谢谢若璇的分享，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何云。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神保守平安。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诗篇十七篇八节也说，求你保护我，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荫下。是的，神是保护我们的神，保守我们平安，他甚至要差遣他的使者在我们的四周围来保护我们，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这是多么的美好。在这个世代中有许多快速的变化，很多事情使人心里感到不安惶恐，但是主的话能够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平安。有些人在生命中最艰苦的日子里， 神的话，赐下亮光与力量，使人能够走出痛苦困惑的环境，经历到神的同在、眷顾和爱的关怀与鼓励。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是的，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乃靠神的恩惠。我必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我的心啊，你要称谢耶和华，耶和华我的神，你为至大。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朋友，你需要平安吗？也许你寻找这平安已经很久了，你透过各种的方法仍然没有得着平安。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平安，主就是我们平安的源头，让我们在他的里面得着平安。
Number 9062， 对抗焦虑。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今天来谈谈焦虑症。我自认为不是一个容易焦虑的人，但有时候当我想到将来，焦虑不安便油然而生，这对我是一个警示。我理解什么是焦虑，令我产生焦虑的想法是，如果现在慢性疼痛就这么辛苦，以后年纪更大，那该如何是好呢？还有，如果我的丈夫 Ken 发生了什么事，那我该怎么办呢？他是最主要照顾我的人啊。他不在的话，我要怎么生活呢？你现在能理解了吧？焦虑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很常见的，但是身为基督徒的我竟也会如此。基督徒应该不需要担忧才对。对于跟随耶稣的人来说，焦虑不应该成为生活的一种方式。我们必须抓住上帝的应许来抵抗焦虑才对。感冒对我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现在是一月份，正值寒冷的季节，办公室和超市里的人都在咳嗽，如果我感冒了，很容易引起肺炎。因此，因为担心生病而焦虑时，我就用诗篇34篇19节：一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这节经文来克服我的恐惧。如果我真的生病了，那么我便恐惧惊颤地倚靠罗马书5:4中的教导，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来对抗焦虑。当我忧愁年纪变老，以及将来会经历更多的艰苦时，我就紧抓住以赛亚书46:4的应许。上帝说，直到你们年老，我不改变，直到你们发白，我仍扶持。我已造你，也必背你， 我必抱你，也必拯救。我也会对那些束手无策的事和面临死亡而忧心。当焦虑感开始加剧时，我就谨记着罗马书14:7-8所说的，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因为我们若活着是为主活，若死了是为主死。因此，当我无法再承受病痛的折磨，几乎想放弃时，我就以上帝在腓立比书1:6的应许，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来抵抗消极的念头。你知道的，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会为了和许多人或许多事情而争来争去，但正如约翰·派伯博士所说的，让我们不要与别人抗争，而是要与我们不信的心来抗争。缺乏信心是焦虑的源头，而焦虑又是许多其他罪恶的根源。朋友，我希望你也像我一样，让我们一起紧紧抓住上帝的应许。我们需要不断的自我提醒，好叫我们对上帝应许的信心愈来愈坚固。因此，请打好胜仗，不论你有什么缺乏，无论有什么罪使你恐慌焦虑，请努力奋战吧，举起你的信仰盾牌，用圣灵的宝剑致死那些焦虑的想法。愿上帝祝福你。
有人曾经问过这样一个问题，基督徒可不可以炒股？关于这个问题，圣经上并没有你不可杀人这样明确的论断，可是我们可以从相关的经文当中找到一点启示。创世纪中的雅各就是一个很善于理财的人，他帮助他的岳父养羊，越养羊越多，后来又得了自己的一份，由于管理得当，他的羊群也越来越大。所罗门王也善于理财，列王记上10:23-25记载，所罗门王的财富和智慧胜过天下的列王，普天下的王都来求见所罗门，要听神赐给他智慧的话。他们各带贡物，就是金器、银器、衣服、军械、香料、骡马，每年有一定之力。所罗门王或许是最早的理财专家，瞧瞧他用智慧的话就可以帮助普天下的王，并给自己带来很高的咨询费。所罗门王财富多到了什么地步？他的一切银器都是金子的。不但如此，他还用金子制作了几百面挡牌、盾牌，真的是满城尽带黄金甲。传道书2:22-26中，所罗门王说，人莫强于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论到吃用享福，谁能胜过我呢？通过股市来理财，我想圣经不会反对，可是从圣经上的话来看，神却不希望我们成为财富的奴隶。人在日光之下劳碌累心，在他一切的劳碌上得着什么呢？因为他日日忧虑，他的劳苦成为愁烦，连夜间心也不安，这也是虚空。对财富过于痴迷，一头扎进去，危害加小，那就很可怕了。股市会崩盘，有时候会将我们套进去。美国20-30年代的著名的大萧条，一开始就是从股市的崩盘开始的。那时候是一战刚刚结束，美国繁荣了一些年，而且有很多新技术应用，比如收音机、汽车，使得当时的经济十分繁荣，股市很活跃，所以那时候大家全民炒股。从工厂到牧场，从饭馆到宾馆，哪里都在说炒股。1929年的9-10月，投资者的信心开始下降，从美国钢铁公司开始， 股价连续下跌，股票顿时成为废纸。一些人炒股发了一点小财以后跑出去度假，回来的时候发觉自己阴沉了穷光蛋。这样的故事数不胜数，最近的股灾就有很多，比如87年的股市崩盘，97年亚洲金融危机，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2000年网络泡沫破灭，911以后经济危机。每次股市崩盘以后，每次进入熊市以后，我们总听到无数悲剧故事，可是千万个这样的故事也挡不住人们追逐财富的脚步。我这里并不是说炒股不好，可是我们也要知道财富本身未必可靠，而且它有可能蒙蔽我们的心窍，使得我们看不到别的东西。箴言里面说，人有恶言，想要急速发财，却不知穷乏必临到他的身上。有人向汽车大王老福特请教如何致富，老福特呢送了他一副很奇特的眼镜，镜片不是玻璃，而是两枚硬币，意思是说，当你眼睛只有钱的时候，你别的什么也看不见了。一生富贵的所罗门王晚年的时候告诉我们，神喜悦谁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唯有罪人神使他劳苦，叫他将所收据的、所堆积的归给神所喜悦的人，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爱神的人，神一定会加添我们的祝福。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 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